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1日。在今天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朝鲜峰会无果而终，日本赞美美国没有让步，韩国赞美峰会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白宫经济顾问表示，美国中国即将达成历史性的贸易协议。韩国官方媒体强调美朝峰会建设性，并预测双方将继续愿意谈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华为 5G 技术对菲律宾有安全风险，并影响美国菲律宾安全合作。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结束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之后，美国和韩国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做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媒体说，全面支持特朗普在实现无核化的坚定决心下，没有轻易做出让步的判断。美朝第二次峰会无果而终之后，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上与安倍首相通了电话，两人讨论了这次美朝峰会的结果以及未能达成协议的原因。日本防卫相岩屋义对媒体表示，原本期待能够向完全无核化有所进展，但遗憾的是没有能取得进展。不过日本分析人士说，尽管日本一直希望能够就朝鲜的核问题达成协议，但是没有协议仍然好于向金正恩发出错误的信息。美朝第二次峰会以后，特朗普总统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通了大约25分钟的电话。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对这次美朝没有达成全面协议感到遗憾，但是峰会本身取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大的进展。韩国表示，美朝两国领导人都表示会保持接触，韩国期待今后的会谈能取得良好的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第二次峰会中无法就朝鲜去核问题达成一致，会谈无果而终之后，朝鲜官方的媒体没有像以往那样做出措辞强硬的反应，而是强调美朝峰会的建设性。路透社说，这意味着朝鲜不打算放弃谈判。朝鲜官方的劳动新闻以通栏标题报道了金正恩与特朗普总统会面，并刊登了金正恩与特朗普总统亲切交谈的照片，而只字未提两人在谈判结束时都是空手而归。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也以和平的措辞报道了这次峰会，说金正恩感谢特朗普总统为这次成功的会见和会谈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在道别时表示将再次会面。在美国，很多政界人士认为没有达成协议比达成糟糕的协议要好，对美国没有向朝鲜做出让步表示欣慰，同时也有不少人质疑朝鲜是否真心想放弃核武器。在朝鲜最重要的盟友中国，官方媒体一方面提到美朝峰会的失败，同时也表示取得了进展。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只不过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梳理。中国日报还说，中国和韩国都应该会支持美朝继续接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白宫经济顾问表示，美国和中国即将达成一项历史性的贸易协议，其中北京将承诺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并披露中国的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情况。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星期四在接受 CNBC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有关贸易协议的谈判进展非常好。他说，当然我们必须听取习主席和政治局的意见，但我认为我们正朝着一项非凡的历史性协议迈进。库德洛透露，中国在协议中承诺大幅度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而中国的中央银行买卖外汇时必须向外界公开情况，并将弱化在中国制造2025中列举的有关主导新兴技术的计划。他说，文件非常明确，我的意思是，即使是货币协议这样的事情，协议规定了不能操纵汇率，他们必须报告对市场的任何干预，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表示，协议最终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敲定，两人可能在下个月在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面。一天之前，特朗普的最高贸易谈判代表，也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谈到美中贸易协议时措辞更为谨慎。他警告美国国会议员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并表示特朗普政府不会接受一个不包括对中国经济进行重要的结构性改革并具有强大执行机制的协议。他同时表示，即使两国达成协议，美国也需要对中国商品美国也需要将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威胁维持多年。特朗普政府原本计划在3月1日对大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提高关税，但是星期天特朗普总统宣布，由于谈判取得了进展，他将推迟征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表示，将在联邦公报中发布通知，无限期推迟对中国进口商品提高关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四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呼应了莱特希泽更为谨慎的语气。他说，协议尚未完成，但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否认了任何有关特朗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的说法，称美国官员在谈判中立场是统一的。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 5G 通信技术会对菲律宾带来安全风险，并可能影响美国与菲律宾的安全合作。蓬佩奥在越南首都河内出席美朝峰会后，星期四访问马尼拉。他星期五与菲律宾外长共同会见记者时，被问到如何看待菲律宾正在考虑使用华为的 5G 通讯移动通讯技术和设备。蓬佩奥说，如何建立 5G 通信系统是每个国家的主权，这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张开眼睛看清那项华为技术带来的风险。他说， 5G 和其他技术领域的竞争应该是开放、自由和透明的，但美国担心华为不是这样。蓬佩奥说，我们的任务是与世界分享与华为技术相关的风险信息，包括对菲律宾人民和国家带来的风险，以及美国可能不会在有华为技术在场的环境中运作的风险。蓬佩奥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有国家在关键信息网络中采用华为设备，美国将无法与这些国家共享信息，也无法与他们合作。五角大楼星期二2019年2月26日也发表了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的一份声明，称安全可靠的 5G 通信技术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必须要求新一代通信系统是坚实、可靠和安全的。中国政府指责美国围堵华为是有政治目的，华为公司称美国没有拿出证据显示华为技术被用于间谍活动。美国官员说，蓬佩奥对菲律宾这次短暂的访问主要目的是为了强化美国与菲律宾的安全同盟关系。 杜特尔特总统2016年上任时谋求靠近中国，并公开冷落与美国的关系。不过菲律宾军方一直努力维持与美军的传统盟友关系。菲律宾国防部长卢纳今年2月初表示，美国依然是最支持菲律宾强化国防能力的伙伴。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河内举行记者会，多次谈到了中国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并回答了几名中国记者的提问。有关的情况，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的介绍。
这次峰会啊，就是提前结束，也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已经登上专机返回美国。出现这样一种戏剧性的转折之后呢，中国东北地区的股票呢普遍下跌。那么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回答提问的时候呢，表示金正恩在会谈中希望完全解除制裁，双方呢在这一点上没有达成一致。不过特朗普说他和金正恩都是友好的离开了谈判桌，那么将来呢还是有接触的可能。那么特朗普说朝鲜呢具有很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当然呢他也表示人权问题也包含在美方跟朝方的所谈到的各项问题当中啊。那么在回答最后一个提问的时候呢，特朗普也没有忘记称赞他的好朋友习近平，他说习主席是一个相当令人尊敬的人。
好的，是叶斌。那我们知道啊，中国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朝鲜的长期盟友，习近平还有金正恩在过去这一年来互动也是非常的频繁，双方的关系在迅速的升温。那么在美中朝关系还有东北亚和平的发展方面，中国的官方对于这一次的美朝峰会他们是怎么样来进行评论的，而分析人士又是如何来解读呢？
在今天下午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啊，也就是与特朗普记者会是几乎是同时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朝鲜半岛问题重回政治解决的轨道是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他说朝鲜问题呢，朝鲜半岛问题啊，解决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他说中方希望朝美双方继续开展对话，并愿意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当时有记者问陆康如何评价这次河内会晤，陆康表示，我会和你一样很有兴趣的听朝美双方是怎么样表述的。那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呢表示，中方赞赏朝美两国领导人身体力行为推动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啊，这个核问题啊不懈的努力。他还表示期待这次美朝领导人会晤在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中国外交部刚刚呢也发布消息说呢，就是今天下午啊，在这个差不多是在这个河内那边出现了这个意外情况之后啊，宣布这个朝鲜外务省副相李吉成就在今天访华。那么这也应该呢与这次河内峰会密切相关。那么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啊，今天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他对美朝没有达成协议提前结束会晤感到意外。金强一教授推测会谈中双方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就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啊，过高的要价，以至于谈判破裂。他使用谈判破裂这个词来描述这次特金河内会晤的结局。不过这位分析人士表示，美朝双方会保持接触，中韩两国呢也会从中斡旋，那么这个特朗普和金正恩呢还是有可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的。他指出北京方面啊，金强一教授指出啊，北京方面不可能希望美朝峰会呢出现目前这种谈判破裂无果而终的情况。那么今天下午呢，中国东北地区的股票出现了大幅下跌的失望行情。金强一认为，如果不能尽快解除对朝的制裁，不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振兴。 那么另一方面呢，《环球时报》啊，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表示，朝美关系缓和并不会影响朝中关系啊。这上面是中国媒体啊，特别是中国官方媒体的一些回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峰会第一天进行的都非常顺利，在第二次会面中他们都笑容满面，特朗普总统非常热情地握着金正恩的手，金正恩看来比上一次在新加坡峰会时轻松了很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峰会的第一天，也就是这个2月27号呢，一切都进行的非常的顺利。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总统跟金正恩呢，在这个峰会昨天这个27号的晚上6点钟，在峰会的会场这个 Metropole 酒店二度会面的时候呢，两个人都是笑容满面。特朗普总统呢非常的热烈握金正恩的手，金正恩呢也看起来比上一次在新加坡峰会的时候神情轻松许多。那么呢，两个人的交谈是有谈这个有说有笑的，而且呢看起来一切都非常乐观，非常正面。于是呢，这个甚至他们的晚餐呢，还吃了比原定的时间还要多出了这个十几分钟，特朗普总统才离开，回到他的下榻酒店。所以呢，这个媒体跟外界的预期说，这次峰会应该会谈得不错。没有想到呢，在第二峰会的第二天28号呢，早上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在这个峰会的酒店的现场也在见第二次的见了面，然后呢，一样也是谈笑风生，还一起在池边散步。结果到中午的时候，却发生了工作午餐突然被取消了，而且那个时候呢，菜单已经公布了，而且这个餐具呢，还有那个食品已经都摆出来了。但是呢，双方的领导人跟官员却没有到现场用餐。接下来呢，又宣布说，原定在2点的双方签署共同协议的这个仪式呢，也被取消。然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和朝鲜两国领导人在越南举行的峰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似乎令美国在东亚的重要盟国日本松了一口气。日本官方民间都有哪些反应？日本为什么忧虑美国和朝鲜接近？有关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来给我们做介绍。
总的来讲，简单一句话就是有一点，就是官兵都是如释重负的感觉。刚才大概半个多小时前，首相安倍晋三呢走到记者面前说，他刚刚和特朗普总统通过电话。他对特朗普总统说，日本全面的支持特朗普总统在今天这个越南峰会上所做出的决定。他说，特朗普也告诉他说，昨天他和金正恩单独会谈的时候，他向金正恩提出了就是要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然后在昨天晚上的这个晚餐会上，他又再一次提出了这个绑架问题。这个就是特朗普就是回应了这个安倍上星期要求特朗普介入这个绑架日本解决绑架问题的这么一个事务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安倍说，现在接下去的问题呢，就是说他以后他要谋求和金正恩来谈判这个解决绑架问题的这么一个情况。民间的这个舆论呢，主流舆论的基本的反应呢也是一样的，就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首先第一个就是说这次特朗普总统的这么一个起身走人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是给了让这个就是风风光光的到越南来会谈的这个金正恩扫了他一个极大的面子。其次呢，就是说对于推动美国来全面解除制裁的这个中国和韩国呢，也是泼了一盆大冷水啊。那么这个情况呢，事实上也正符合了日本过去两年来一直对于这个韩朝改善关系和美朝这个峰会谈判的这么一个情况一直在说，就是朝鲜是不会放弃核武器这么的一个主张。但是同时呢，日本的舆论也有一点担心，就是说 金正恩回去的火车还要经过北京，那么很可能呢，就是在北京再一次和他出谋划策。同时呢，这个俄罗斯呢也难免会来插嘴这种事情。宇文，
是我们知道，戈兰，日本方面是一再的呼吁，他们对于朝鲜有很大的戒心，呼吁不要解除制裁朝鲜的相关措施，而且认为朝鲜方面是不会真的来放弃开发核武器和导弹。那么今天对于这个美朝峰会的结果，日本方面怎么样看待？还有对于这样的结果，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局势，他们认为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于今天这个峰会的这个结果呢，日本的舆论认为呢，首先是刚才几位都也说过了，我也不再重复。但是日本有一些看法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们留意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安全助理这个博尔顿的出现在这个会谈的场上，他们认为博尔顿的出现对于今天这个特朗普最后的一个比较没有妥协的这么一个立场呢，是起了一定的作用。那么对于说这个日本一直很忧虑朝鲜半岛的情况，就是说朝鲜半岛是有三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朝鲜到底是朝鲜无核化还是朝鲜半岛无核化？如果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话，那就是说持有核武器的美军也不能够住在韩国，要撤退。可是如果美国一旦撤退的话，那么根据过去的国际上的潜力来看，就是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会影响力会一下子扩大。那么这个不但是影响到日本的安全，朝鲜的三八线会一下子降到日本的这个对马海峡。这个除了这个以外，中国的这个影响力本身对日本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个是一个军事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的一个威胁。另外一个就是说，日本和朝鲜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呢，日本想解决什么问题的话，如果在美朝已经改善关系的话，日本会完全被排除在这个外围，那就很难解决。第三个是日本和韩国的关系现在也其实是非常不好的情况，那么日美韩的这个同盟关系已经处在一个很大的危机之下，所以对日本来说呢，这个朝鲜半岛的这么一个局势暂时是缓和了，但大家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当我们谈论朝鲜半岛局势和形势时，有两个国家备受关注，一个是中国，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方面一直试图要在朝鲜半岛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普京总统一直在寻求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
原则上来说呢，并不是感到特别意外。如果看一下就是这次峰会期间呢，还有峰会之前俄罗斯的这个朝鲜问题专家，还有许多这个评论人士他们的这个观点呢，他们认为呢，这次河内这个峰会呢，其实不会取得任何这个实际的这个结果，而且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呢，要比这个金正恩呢更感兴趣这次峰会，所以说呢，就是说金正恩呢在这次峰会当中呢，他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个地位。那么唯一让人感到一些意外的就是呢，很多评论认为就是说即使就是这次不能达成这个协议呢，那么至少呢，朝鲜方面呢会给这个特朗普一个面子，会这个形式上就是不是实质上的这个做一些让步让这个特朗普回国之后呢，这么有一个好说话这个方式。那么现在呢，结果这个目的呢也没有达到。当然，俄罗斯的立场一直比较偏袒这个朝鲜，认为就是说美国不应该单方面要求这个朝鲜这个去核，那么应该这个一步一步这么走，而且一步一步这么走呢，这个双方都应该进行让步，就是朝鲜让一步一下之后，这个美国也应该这个让步。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这个评论认为就是说这次峰会之后呢，俄罗斯有可能联手中国呢 甚至会寻求这个韩国的支持，在这个联合国提出呢减缓对这个朝鲜的这个制裁其中包括在这个食品贸易、粮食贸易还有这个铁路交通方面的这个对朝鲜这个制裁呢这个减轻，特别是这个铁路交通方面呢，俄罗斯特别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个俄罗斯一直希望呢，就是把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南北双方之间这个铁路线给连起来，连起来之后呢，然后再把这个朝鲜半岛这个铁路网呢，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西伯利亚大铁路呢这个连接起来，这样呢，俄罗斯可以就是在这个朝鲜半岛上呢发挥这个更大的作用，更大的影响。另外呢，俄罗斯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推动这个普京同金正恩的这个早日会晤。那么佩斯科夫呢，今天也特别表示，他说呢，这是主要的一个俄罗斯的外交上的一个主要的这个议事日程。他说现在正在讨论这个普京与这个金正恩会晤的问题。当然，他说现在还没有这个具体的结果。当然，从去年开始呢，俄罗斯一直就是多次向这个金正恩发出这个邀请，希望金正恩能够访俄，但是一直没有下文。
是，那么白话在另外一方面啊，虽然说这个美朝方面可能都不希望俄罗斯在现阶段来介入有关朝鲜半岛的问题的议程啊，但是俄罗斯方面怎么样来看待中国在这次峰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提到了，特朗普总统在河内的记者会上谈到，他与金正恩多次的谈到了中国。那么另外呢，中方也证实，就在今天特金会之后，朝鲜的外务省副相立刻就访问了中国。那么在另外一方面，还有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在返回朝鲜的途中，途经中国，是否有可能再次的来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所以以上种种再次让人看到，中国即便在这次越南峰会最后是以破裂或者是没有达成协议这样的一个情况做终结，中国仍然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于这一点，俄罗斯是怎么看的？那么中俄之间是否有可能联手？但我们也知道，中俄间其实也存在不少的矛盾。
对，俄罗斯认为就是说现阶段来讲呢，这个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呢发挥这个关键的作用，那么俄罗斯不如这个中国，俄罗斯只能是这个往后靠一下。但是呢，俄罗斯也不甘心就是说这么一直趋于这么一个地位，他一直想这个发挥更大的影响。俄罗斯特别看重就是说这一次金正恩这个访问河内呢是这个坐火车，而且火车呢是整个穿过中国一去这个一回都是经过中国。那么呢，俄罗斯认为就是说一去一回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这个中国的高级官员呢同这个金正这个密会，会协商去的过程当中、回来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这个都会有这方面的动作。甚至有的这个俄罗斯媒体他们甚至报道说的就是说，在金正恩这个返回的途中呢，有可能在这个广州停留同这个习近平会晤。他们认为就是说现在这个朝鲜这个局势走向正在这个朝这个中俄这个制定的所谓的这个路线图这个方向这个发展，就是一个是先缓和这个局势然后就是双方各一个逐渐这个让步，接下来就是完全这个去和。俄罗斯觉得就是俄罗斯这张牌呢就会到时候就可以发挥作用，只不过现在就是这个时机还没有这个成熟。如果朝鲜一旦认为就是说不想完全依赖中国呢，会往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方向靠，来平衡这个中国的这个影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朝峰会无果而终，那么未来的预期会是什么呢？欧洲方面如何看待美国和朝鲜的关系当中的中国因素呢？欧洲方面对在越南举行的特朗普习近平峰会没有能够达成协议提前结束是一种什么反应呢？接下来我们请听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介绍。
虽然这里在地域上是显得很遥远啊，但是这里对特金二会还是保持非常密切的关注。那么这里的普遍反应对这个特金二会以如此，他们是这样形容，虎头蛇尾的方式来提前结束啊，并不觉得特别惊讶啊，那么反而是感到松了一口气，认为如果让特朗普和金正恩两个人单独在房间里面完成协商，而且成功达成协议的话，结果可能会更糟糕。因为呢，根据这个前一次的这个新加坡的这个议会的经验啊，金正恩显然知道如何玩弄美国总统特朗普。那像是其中像是包括没有跟南韩商量就达成了一个军演的这样子的一个军事演习停止这样子的一个共识啊，那么这是当初让欧洲方面非常震惊的。而相较于这个新加坡的会谈多属于形式上的突破，那么这次的二会是比较倾向于实质的内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欧洲这边认为说谈判破局表示一个无协议的结果要比一个坏协议的结果好。玉文
是，那么静玲，在欧洲方面他们有没有预期在美朝未来之间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进展？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方面已经表示了这个目前还没有计划要举行第三次的峰会，但是双方的谈判是否会继续的进行，欧洲方面有何预期？那么另外刚刚我们也询问了来自各地的记者有关于中国的因素，我们知道中方在今天下午证实了朝鲜的外务省副相李吉成在今天特金会议结束就访问了中国，那么欧洲方面是如何看待在美朝关系发展中中国的角色呢？
是哈，先看就是说在美朝关系未来的发展上，这边有两个主要的看法第一就是越南特金会破局以后这边认为呢，预料短期内不会有任何的新进展，而先前各方期望在特金二会后会有所谓的这个多边会谈现在看来这里的评估是也不会在考量之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次的特金二会证明了先前欧洲这里韩半岛观察人士不认为这个朝鲜在新加坡会谈后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也就是说从新加坡的特金首会到这一次的越南二会，在欧洲这边认为世界并没有像大家预期的变得更加安全，而现在呢一般认为则会变得更危险，至少在短期内可能这个双方的对视是会上升的，我想这是欧洲方面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看法至于在中国因素方面呢朝鲜契合，那么美国呢原本是指望中国协助，这是毫无疑问的，欧洲方面也有这样的期待，但是呢朝鲜执意发展核武在欧洲看来也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根本利益，而以目前这个中美的竞争情势呢，欧洲认为是完全让整个情势变得更加的复杂化，尤其是金正恩非常了解如何在中美两强间争取发展这个朝鲜核武的一个时间，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来呢，欧洲这里的舆论和专家认为只要这个中美的竞争持续，那么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就绝对不会全力协助美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新的财政年度国防预算将再创新高。特朗普总统在结束美朝峰会离开越南之后，星期四2月28日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一个军用机场短暂停留，他对阿拉斯加军事基地的军人们表示感谢，并承诺会保卫国家安全的美国军队提供充足的装备和支持。特朗普总统说他计划再次增加国防预算，但没有说出具体的金额，不过他透露即将推出的2020年财政年度预算将包括比往年更高的金额的国防预算。白宫为2019年财政年度提请了716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预算，其中国防部名下的6860亿美元。在白宫与国会磋商协调后，国防部最终获得6744亿美元。 阿拉斯加导弹防御基地被认为是拦截潜在对手洲际导弹袭击美国本土的最后防线。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将在阿拉斯加增加部署20枚陆基拦截导弹，并部署54架 F-35 第五代战机。特朗普总统说，美国不寻求跟任何国家的军事冲突，但是如果被迫做出自卫，我们会迎战并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美国陆军部高级官员日前表示，陆军将在新财政年度大规模调整武器研发和添置项目，以应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潜在军事挑战。2020年新财政年度国防预算预计今年3月中旬出炉。掌控国会众院的民主党议员们说，他们反对白宫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增加国防预算，同时削减事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的其他政府开支项目。美国军方宣布，可以部署在航空母舰上的 F-35C 闪电二型联合攻击机通过了初步的作战能力测试。美国海军航空兵司令和海军陆战队副司令星期四联合做出了这一宣布。在此之前，美国海军第一支 F-35C 闪电二型联合攻击机中队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完成了检测，获得了飞行安全作战认证。美国海军 F-35C 初步作战能力包括人员配置、培训以及装备等一系列要求，飞机必须能够执行配合军队行动的各种使命，舰只必须具备支持飞机的一切能力。美国海军航空兵司令米勒中将说， F-35C 联合攻击机已经具备行动、作战以及取胜的能力，将大大增强航空母舰打击群的能力。可以短距离及垂直起降的 F-35 联合攻击机属于第五代战机，目前已经有三个机型，海军陆战队的 F-35B 和空军 F-35A 分别在2015年和2016年具备了初步作战能力。美国计划以 F-35 战机取代目前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 F-16 和 FA-18 等飞机。美国及其亚洲盟国的军方官员表示， F-35 第五代战机的部署大大提升了美军与盟国联合作战的能力，并因此颠覆亚太安全格局。海军陆战队首批 F-35B 战机飞行队和空军第一个部署的海外的 F-35A 飞行队已经部署在日本。美国海军早些时候表示，首批 F-35C 战机在获得作战资质后也会被派往日本，加入附属常驻日本的里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舰载的第五航空联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2月28日似乎刑满释放，前往监狱迎接的朋友说，他被释放后立即被人接走，去向有待确认。早些时候有消息说，中国当局不准江天勇返回北京。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多个消息来源说，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因煽颠罪服刑两年后，星期四，也就是2月28日，从河南省新乡监狱被释放。不过星期四上午前往监狱迎接江天勇出狱的友人，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发推说，江天勇被人接走了。江天勇是中国维权律师，2004年起执业，代理大量宗教自由、访民维权等敏感案件， 其中包括山东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案等。709大抓捕律师事件发生后，参与关注和救助709律师及家属维权。2016年11月江天勇被失踪，2017年6月被以山癫罪批捕，8月庭审，11月获刑两年。那么江天勇星期四到底被谁接走，目前情况不明，因为王俏岭试图与江天勇的父亲和妹妹联系未果。王俏岭对美国之音说，
他那个家属跟他接他的家属，我们跟他联系不上，然后呢监狱说他已经被接走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对，没有见到，因为是本来跟他家属说好的一块来接，但是呢从昨天晚上家属我们就联系不上了，因为家属是被警察带上警察的车，说是来这个新乡接江天勇，但是现在家属那个手机就打不通了，一直就打不通。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说，王俏岭等星期四八点来到了新乡监狱，上午9:45获得监狱答复，说江天勇已经被接走。不过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2月26日发消息说，河南信阳老家的国保人员来到江天勇父母家，说上级领导有指示，江天勇不回信阳了，要送他去郑州。金变玲还说，2月16日狱中的江天勇明确地对他的妹妹和妹夫说，监狱领导跟他谈话，说不能够去北京，只能回老家。国保的解释是，江天勇户籍在郑州，所以由郑州国保接到郑州办理户籍恢复手续，安排住处，安排工作。对于上述说法，王俏岭对美国之音说，
是我们现在只能说是官方说什么，他现在我们因为我没有别的消息渠道嘛。
与此同时，当局严格限制其他维权律师家属前往河南新乡迎接江天勇出狱。709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说，
对我和那个刘二敏那个被限制在家里，在我的家里啊。不是，我们昨天是下楼嘛，去的时候就有两辆车，有那个好几个国保就是控制我们，没让我们出去。
至于当局为什么这样做，李文足说，
本来就是一个律师已经今天的就是出狱的时间嘛，应该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今天就是回来就由家属直接就接回家来，但是他们现在把家属也控制了，然后他们的家属也联系不上，然后把那个整个人又给弄失踪了，这完全就是不合法的，对，不按照正常的来嘛。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维权律师江天勇出狱以及出狱后的状况。34个境外人权和法律团体及政党星期一发表声明，对江天勇2月28日获释及获释后的待遇能否符合法律及国际人权标准深表关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回国自首是我个人自愿的一种选择，和任何人没有关系。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官方媒体或亲中国官方媒体上播放的犯罪嫌疑人的电视认罪，是中国政府宣称的法治社会的一个特色和产物。这种承袭并发扬光大了文革时期的游街示众的做法，让当事人在身陷囹圄、孤立无援、承受巨大的肉体和精神酷刑的时候，不得不屈服当局的压力，做出违心的悔过。这种情况究竟应当如何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回国自首是我个人自愿的一种选择，和任何人没有关系。
我对这些事情之前的事情也是表示很惭愧，也很忏悔。
I violated Chinese law through my activities here. I have caused harm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 have hurt the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 apologize sincerely for this, and I'm very sorry that this ever happened.
我很希望政府能够网开一面。考虑到我的初犯、我的年老和目前是悔罪认罪的态度。
这些是过去几年来在中国央视或被认为亲中电视台播出的一些引人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认罪的片段。林荣基是前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2015年10月24号 在罗湖海关过关时被深圳官员带走，后被公安押解到宁波。在此后的五个多月里，林荣基被据称中央专案组的人员多次提审，后来在有导演有台词的安排下，在摄影机镜头前认罪。有关片段于2016年2月在凤凰卫视播出。林荣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当局未经法庭审判，没有他的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强迫他认罪，承认非法经营和销售禁书。
全部都是他们安排的啦。你要想辨析的话，你看要向你什么说的话要写下来，他不满意的话就帮你改，改完以后你就念，他给时间你念。你们那个悔过书也是我写出来，他不满意还会帮我改，改完以后签个名。
林荣基说，中国当局安排他以及其他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目的是给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看，是在杀鸡儆猴。2016年6月14日，林荣基在两名中央专案组人员陪同下抵港，拿取铜锣湾书店客户订书单书籍硬件资料，带回大陆作为法庭审判的证据。不过在原定要在16号返回大陆之前，林荣基决定召开记者会，公布他被失踪、被认罪的真相。与大陆相比，林荣基在香港还有一定的新闻自由，他还敢而且能够通过媒体讲出真相。但是那些在大陆的被迫认罪的人们，他们面对自身安危、家人安危、当局国家机器的威逼，在被迫电视认罪之后，无法、不能、不敢说出真相。高瑜是前《经济学周刊》副总编，1989年6月、1994年11月和2014年4月曾三度入狱。2015年4月，一审被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7年。2014年5月8日，中国央视播放了高瑜被电视认罪的陈述。
我认为我做的是触及法律事，危害了国家的利益。我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错误的。我是诚心诚意的接受教训，而且要认罪。
高于2015年11月26号二审时被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由于身患重病，高于获得监外执行，今年4月23号服刑期满。高瑜说，他完全不知道当局在什么时候偷拍了。当局之所以在脸部打了马赛克，是因为声音和嘴型对不上。高瑜认为当局未经过他同意录制了他的视频。高瑜说，中国政府称是个法治国家，但是当局强迫犯罪嫌疑人公开在电视上认罪，证明中共政权的无法无天。高瑜表示，电视认罪这种形式比文革时期的游街示众影响更广，对当事人侮辱更大。他说，一个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应该由法院终审判决，而绝不是这种未审先判、舆论定罪。709案中被抓捕的律师王宇，在被关押300多天之后，获悉唯一的儿子安全受到当局的威胁之后，按照关押他的人员的要求，多次录制认罪视频。王宇说，认罪就能够得到当局的宽大处理。他说，孩子是我的一切，当时那种情况，也许我只能选择那样做。最终，王宇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在摄像机面前背诵写好的稿子。纽约大学访问学者、前中国律师滕彪说，电视认罪违反了中国刑法中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在法院认定之前，要假设犯罪嫌疑人是无罪的。
电视认罪恰恰是就是在审判之前让这些人忏悔认罪，等于是给他这个案件已经定了性。而且从当事人自己的这个角度就是主动认罪，没有任何其他的旁证、其他的证据，这是最明显的违法之处。
滕彪说，从过去发生的情况看，绝大多数电视认罪的人实际上在被关押期间受到了酷刑， 肉体上的酷刑，精神上的酷刑，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迫做电视认罪，有的是在遭受酷刑之后实在承受不了，有的是家人被抓，有的被当局威胁要重判等等。滕彪说，电视认罪是中国宣称法治国家的一个特色，其根源来自文革时的游街示众，通过公开的羞辱认定当事人是黑五类或反革命等等。
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电视认罪的这个做法开始多了起来啊，现在用的这个越来越多。那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类似的那个电视认罪的做法，很难找到。我不了解北朝鲜怎么样，但是好像中国的这种做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018年6月发布的调研报告《剧本与策划：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背后》指出，从2013年7月到2018年2月，媒体人、人权律师、非政府组织人员等中国公民、香港公民、外国公民在内的37人，共45例电视认罪者，其中包括高瑜、林荣基、瑞典公民、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瑞典人权工作者彼得·林达。这份报告说，中国官方媒体，尤其是中国央视，不仅仅是被动的平台，更是中国警方制作、剪辑和播出这些电视认罪的积极合作者。保护卫士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停止电视认罪的做法，并敦促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压，惩罚播出电视认罪视频的媒体。中国政协代表、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2016年3月曾经表示，电视认罪不等于真的认罪，更不等于真的有罪。这种做法误导公众，迫使检察院要提起公诉，法院要做出有罪判决。他呼吁减少甚至取消犯罪嫌疑人的电视认罪的做法。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里是美。
各位听众，2019年是中国社会信用平台建设进入加速推进的一年。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受到普遍的关注，被认为是压制异议、确保中国共产党绝对统治地位的方式。有观察人士指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非常有必要，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但是在中国，政府可以任意调用公民的个人信息，这是在西方国家被严格禁止的。有关的详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指出，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这套体系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按照中国国务院的规划，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2020年投入运转，目前这套系统处在试运行阶段。据中国官方信用中国网的数据，截至2018年9月底，中国已经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1478万人次，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524万人次。中国全国各地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212万人次。除了不能搭火车、飞机之外，出现在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者，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限制，比如这些人不能被政府机关录用为公务员，不能买房，限制旅游等等。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评分依据来自各级信用评分平台，顶层平台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下面依次是信用服务机构信用分查询，这里边包括百度信用分、芝麻信用分和京东信用分等11个信用服务机构。 地方信用分查询，包括苏州的桂花分、宿迁的西楚分，以及电信运营商信用分，比如中国联通、征信的沃信用分、中国移动的湿金石信用分。中国的社会信用评分依据还来自中国社会上亿个监控摄像镜头，而且据市场研究机构国际数据公司最近发布的报告数据预测，到2022年，中国安装的视频监视摄像镜头将多达 27.6 亿个，也就是说，人均分摊两个监控摄像镜头。中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目的被认为不仅仅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评分。北京律师李霄林曾经是古开来同案人张小军家人聘用的律师，他2月26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非常必要，使欠债的老赖受到惩罚，否则违约不收惩罚，社会交易成本会太高，不过信用系统也会有失误的时候。李律师2016年的一段经历被多家媒体引用，当时李霄林律师在离家近2000公里的地方准备买机票，当他出示身份证时，屏幕上的信息显示他被法院方面列入了黑名单。李律师说，2015年他经手的一个案子在法院败诉，法官命令他做出道歉，而他也执行了法官的这道命令，可是法官认为他的道歉不诚恳，因此办案地一名法官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将他列入失信名单，后来经过律协出面协调，李律师的名字才被从黑名单上删除。另据多家媒体报道，曾经实名举报中共高层腐败现象的中国媒体记者刘虎被禁止买机票、高铁票，不得离开他的家乡重庆。2017年5月，刘虎预订机票的时候才发现他被信用系统追踪，受到航空公司的阻止。刘虎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指出，他是因言论犯罪而在社会评分系统当中丢分的，因为跟政治相关的原因被列入黑名单。中国独立时评人士朱欣欣2月26号对美国之音表示，既然是社会信用制度，就不应该跟社会政治挂钩。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需要不断的完善，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目的。有一种认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的权力过大，李霄林律师举例说，美国的信用平台由不同的信息渠道汇集个人的信用数据，有些数据涉及个人隐私，只能由律师、会计师等人调阅，政府绝对不能接触到这些个人的隐私信息。而中国确实政府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所有信息，在中国政府的眼里，所有人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隐私。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号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发表长篇演说，其中提到，到2020年，中国的统治者试图落实奥威尔式的体系，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信用分数，前提是几乎控制人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